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每星期二晚上九点1766路透社，
一起聊聊 ，Let's talk。
我是主持人 Ben，
我是主持人邵环。
今天哦，非常开心的，大家听得到背景音乐有没有？因为我们今天来到了一个非常山明水秀，
又山明水秀，
不是风水宝地啊，我们来到了一个咖啡厅，然后今天也特别哦，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来宾哦，我们欢迎我们顾医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乐生医院郭文翠郭医师
啊，欢迎我们的郭医师哦，今天来我们这边哦，跟大家一起聊聊。哎，可是为什么今天要聊？特地请我们郭医师来这边呢？我倒是很想知道一件事哦。刚刚提到我们郭医师是来自乐生医院，对不起哦，我好奇问一下，在我的印象中，我好像都是乐生都会直接跟疗养院挂在一起。可不可以请郭医师，你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乐生医院，或是乐生疗养院呢？
对啊，其实你没有错啊，乐生疗养院就是乐生医院，其实是同一家
啊。是啊，
是的
啊，我们真的不知道。
就是以前的乐生疗养院，大家印象就是麻风病院，它其实以前就是在日据时代的时候是把麻风病的病患通通集中在一起，就是隔离。
所有的
对，那后来因为这些麻风病患都得到治疗，而且医院也渐渐转型，就变成现在的乐生医院就是一般的综合医院，什么科别都有
什么科别都有。
对，那我本身是加医科，加第一学科。
原来如此，难怪我就觉得好像现在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听到就是跟疗养院挂在一起。哇，乐生医院现在不就也是开蛮久了哦？
是啊，已经有80几年的历史了。哇塞，而且很多人都会把我们跟那个巴黎的乐山疗养院是混在一起。
还有一个乐山。
其实我们在新庄回龙那边有捷运站可以到
哦。哦，就最后的回龙站嘛。
对，
我记得其实乐生医院好像在那边算是一个非常比较明显的标的哦。
对啊，对啊，
那边好像除了龙华大学，
就
是我们的乐生医院了嘛。
对，那里算我们算比较高的建筑物了。
比较高的建筑物啊，真的是感谢我们郭医师帮我们解惑一下，不然我们真的还是搞不清楚到底乐生疗养院跟乐生医院有什么差别。所以听众听到了大家不要再误会了那么。其实大家会很好奇，为什么今天我们要特地请到我们的郭医师来到这边跟大家一起聊聊呢？因为哦，大家都不知道一件事哦，现在坐在旁边的邵环呐，
嗨，
邵环，我先讲另外一件事情啊，我的头发终于比你多了，邵环完全没有办法回嘴啊，
可是我发量还是比你高啊。
不要以为你现在胡子比我长就可以这样讲。
是我毛发那个毛囊量还是比你多。
我难得可以在这一件事情上借我羞辱一下嘛。
羞辱不到啊。
不过这是一件事啊。不过因为邵环他会把头发稍微剃光，是因为他为了方便整理。最重要是因为他现在手吊着所谓的吊带。哇，可不可以邵环跟大家说明一下，报告一下你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很长，多长啊？从三皇五帝时代吗？
也不至于啊。
唐朝
够了。
清明。
好了，我讲
给你自己讲。
好啊，那其实我本身是有那个习惯性脱臼的病史啊，应该说伤史啊，不是病史。
伤史，真的，我作证一下，有时候看他的 Facebook。好像睡觉都会睡到多久？多惨啊！
这超惨！我是从我国中的时候第一次左手脱臼，然后这段时间在左手反反复复，国中大概脱臼了快10次应该有了。然后那时候也是有时候是自己，观众可能知道脱臼就是关节以那个骨头掉出去嘛，那要把它撬回去。那有时候是自己撬，后来是有时候也有去医院弄这样子。然后后来到高中算是相安无事啊，可能保护的比较好，都没有再发生。可到了大学，我打篮球，系篮嘛，打球队，结果又变成右手也加入脱臼行列，所以那边双手都会脱臼这样子。
打系上篮球队系篮就打到可以变双手都
脱臼，
都脱臼。
没错，那Ben刚讲到
难地啊，
那Ben刚讲到说我睡觉睡到脱臼这个故事，其实是发生在 5-6个月前了、啊，但是这次是右手，那时候真是多好笑，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睡一睡，突然，
突然就
痛，你就知道发生什么事，因为脱臼的感觉很熟了。他说，那脑袋这种想法，你在跟我开玩笑吗？我在睡觉、欸，我没有在打篮球、欸，没有在动手、欸，哎，这样也要脱臼？
你可能做梦梦到打篮球，
哦，
不知道，也许。那总之那时候脱臼，右手脱，那时候是右手脱臼，那时候家里刚好又没人，
嗯，
我还自己爬过去开拿手机，然后打那个119，直接送到马街医院，然后他就把你打个麻醉，把你骨头敲过去，然后就搞定他这样子。可第一次就算了，
嗯、
结果隔了两天又来第二遍，
哎，同一只手吗？
同一只手，一样在睡觉，
好悲情、啊。
一个牛，大家不用回想看画面，你把手放在地，睡觉时候有时候会把手枕在头的后面嘛。
哦，对，当右手掌当枕头。
对对对，然后当你手又往前。因为睡觉中又往前那个力量，因为肌肉没有，肌肉都放松，然后突然往前，他肌肉来不及拉住他，就又下去了。但是我记得是在晚上2点的时候，
半夜2点、啊，
对，这是比较好。我爸在家，
哦、
我会哀嚎，老爸救我，然后一样又送去医院，然后又打麻醉针这样子。
天哪！
所以两只手脱臼加起来应该不下快20次吧，总共。
Oh my god！我说遇到一次就不容易了呢，
他就习惯性的嘛，
习惯性。
对，我这次是终于找到一个台湾算骨这个做这个运动伤害的权威医生，在荣总，然后也是这次去把这次把动刀把它根除掉，但这次先动左手，然后明年可能会处理右手这样子。
OK 的，其实这个部分哦，我倒是我刚刚就提到，其实真的遇到一次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哎，少环竟然还可以遇到这么多次，那么。我很想请教一下郭医师啊，这种状况在医学上算是常见的事情吗？
就是如果是习惯性脱臼的话，因为它本身结构的问题，它可能是韧带比较松弛，
对对对，
所以在某个角度或用力不当的时候，就有可能脱臼下来。所以所谓习惯性，就是不止一次啊，很多次。
是是是，
这个坏习惯，
坏习惯。所以啊，我们真的哦不。尽量不要培养出所谓的坏习惯，
不是我的控制啊！
哎呀，哎，不是你纵容他了吗？
我用我的错，被你头发也是你纵容出来的。
关于这个问题，跳过跳过。我们兄弟俩就不要再互相
攻击了。
对，
好，休战。
哎，各位听众，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哦？哎，果然专业人士一出口哦，讲到的用字遣词，哎，真的不太一样。
嗯，
我发现少环在讲的时候，其实都还有一点。我们很不希望误导大家，所以我们用字遣词已经尽量小心了，尽量是让大家听得懂客观用语了。也就我们郭医师一讲话，哎呀呀呀，我连用力不当什么的那种都出现了。所以各位可以知道，我们录这一集哦，Ben跟少环心中有多么忐忑不安、啊，小鹿乱撞啊！
那只有你哦。
哎，不要以为说话不用负责任的，我们说话都还是很小心。可是哦。讲到这件事情哦，其实少环的状况总会让我回想到一件事哦，就是其实露露哦，大家还记得露露吧？我的5岁小女儿，我的5岁女儿啦。哦，其实露露她也在3岁左右，她也曾经就是进过手术室。我说真的，露露爸 Ben 哦，心中真的是一个千百个不愿意也不舍得啦。小朋友年纪那么小。竟然就要去面临到动刀这件事情，哦，而且老实说，郭医师，我可以请教，少环这一种手术，它算大手术吗？
它其实不算是大手术啦，
不算嘛。
对，在骨科方面来讲的话，它只是把它那个韧带固定了，
韧带固定，所以算小手术，
打3个洞而已，
打3个洞，
三个小小的洞
啊，对，
3个小小的洞，
还可以看到很多。
对，可是当时露露她所要面临的手术，我认为其实已经有点精密手术了，因为她是要把露露她的先天性多指症，她必须把两只大拇指延伸出来两只变形的手指哦，各截取一部分把它并在一起。哇，这个时间其实也将近4个钟头的样子。
哇塞！
哇，而且我们也是请到，在当时是请到一个专门在看小儿的手外科的，
嗯，
哦，专门的一位医师哦，在台中荣总。如果真的遇到，万一我们希望不要啦，但是万一真的小朋友遇到类似手外科需要帮忙的话，也许台中荣总这个部分是可以去求助的。那当时。 他去面临到去做了这些手术的时候，我们再怎么心情不愿意哦，也得去啊。而且说真的，当时在露露爸、哦、陪着露露在病床上睡了一个晚上，
嗯哼，
因为隔天早上要动刀，那么我是请说啊，我老婆啊，我岳母就先回家，露露爸来陪着睡一晚。说真的，女儿当时很可爱很贴心，就是这么在她很欢笑的情况之下，可是我就想到她明天隔天她就是要去动刀，心中就是难过。哎，不过露露果然哦，我们在外科病房这个地方，小朋友其实是很罕见的生物哦，真的，我们那个时候两岁多三岁哦，获得好多护士的青睐啊，好多护士阿姨、护士姐姐哦，都会抽空过来看看他，然后一看到他啊，你怎么了？啊，要动手术？哎呦，阿姨谢谢，阿姨抱抱。哎，说真的，当时我们家女儿露露哦，在龙总外科病房那边变成是吉祥物了，还真的是相当的不容易啊。
嗯哼，
那么一整个哦，手术动完出来之后，我还不知道各位，如果各位有印象，Ben爸爸其实也有说过，当时手术结束还在恢复室的时候，只准一位家属进去嘛，对不对？对嘛？哦，我让我老婆先进去。那进去的时候，其实露露还没有清醒嘛，还没有清醒。但是等到她清醒了，可以推出恢复室，外面还有谁？我还有我妈妈，就是露露的奶奶，然后还有露爸的两个好朋友一起去探视露露。
她
被推出来的时候，看到我们第一个表情，永生难忘啊！因为哦，她第一个表情是笑出来，浅浅的笑出来。她看到好多人在迎接她，表情很虚弱，还有点爱困明，但是就是笑了。哇，整个感觉让我真的是觉得。心中那种反差的对比啊，整个在心中就很澎湃很澎湃很澎湃啊，我都真的不知道跟怎么大家去形容，万一自己的亲人哦去遇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其实哦做父母的心中都不好受。我相信少环，你的亲人你的家人应该也是一种难过的一个心态吧。
我看还好
啊，哎，你看还好吧？别这样嘛，家人总是会关心你，有时候只是这样默默的一个关心嘛。
是
啊，对啊，不像是我们陆爸可能三八一点哦，可能淘气一点，我们都会去做，我们会把这种情感的东西去表达在脸上。我觉得像郭医师可能在医院也看多这种大家可能情绪上的一个问题吧。
对啊，因为其实不管大手术小手术，对家属来讲其实都是一个蛮煎熬的事情。大手术小手术只是医师来评估这个手术的难易度而已。
OK， 难易度，我说真的相关点的 Ben 今年也是跑了几趟医院，也是 Ben 的爸爸啦，在医院里面 Ben 也跑了好多次，其实每次看到在病床上心中那种难过都会是让我们充满着舍不得的情绪啊。所以但在这边也真的是只能跟大家提醒一件事，健康无价，健康真的很重要。
真的，
露露的状况不是她自愿的，她天生这样子，这是也许叫露露爸爸露露妈妈可能有天生对她的愧疚啦。少环的状况好像也不是他自己愿意的，
我谁想愿意啊？
谁
会愿意这种事情？
谁会愿意？是真的，健康哦，真的是平常大家都要去照顾到的。这个哦，也是我们想要跟各位去提醒，不断提醒，也是录这一集最重要的一个用意啊，把我们的健康顾好，不要让身边的人难受难过。这个其实哦，比任何一件事情都重要。
嗯哼。
哦，我们这个跟大家先分享到这边哦，其实情绪需要平复一下。可是下一个阶段哦，我倒是很想再来请教我们郭医师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问题，也许对我们各位听众在健康的一个照顾上会很有帮助，请大家记得不要离开，我们下一阶段见哦。Hello， 各位，欢迎各位听众回到我们第二阶段1766路透社，
一起聊聊 ，Let's talk。
刚刚上一阶段哦，我们其实聊了几个故事哦。少环哦为什么要去开刀？还有露露爸就想到当时露露哦去开动刀的时候， 其实刚刚有一个地方陆爸其实没有描述出来，就是在陆陆哦需要推进手术室的那一刻，其实陆爸的心情真的很难受。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是一大早要开刀，陆陆当时其实本来清醒了，但是我们推到手术房哦，那应该说有一个手术室的大厅啊，我们家属还可以在那边陪他一下，那他其实已经等到睡着了。可能那个主治医师哦，平常就是巡访的时候，或者是门诊，他可能需要处理比较长的时间，所以我们七点多到，还蛮尴尬的。我们是等到九点多的时候，才要准备带进去哦。那护士其实也看着我们等，那露露哦，也从本来清醒又到一直睡着了。那他睡着的时候，我们后来就抱着他嘛，让他睡嘛。啊，睡到后面，护士来接手的时候，抱过去的那一刹那，露露可能有感觉，他醒了。醒了之后，他其实还有点搞不清楚状况。但是哦，我们就看着护士抱着露露走进开刀房里面，他就是有点东张西望，搞不清楚状况，眼神还带着迷迷蒙蒙的感觉。然后最后要进房门要关的那一刹那，他其实脸正好抬起来看着我跟我老婆露露妈妈，哇，那一刻哦，我真的是觉得一种纠结在心中哦，很难过。我老婆二话不说，立刻趴在我身上哭了。因为有时候让家人带进去这样子准备动刀，那种感觉真的是太难受。
真的。
可是讲到这里哦，这是我们家属的心情，我是突然很想聊聊少环，你是被送进手术室，我很想知道当时你在想些什么。
我在想些什么啊？
当时是怎么样的感受，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好，那要讲我就把整段讲完好了。
请。
因为动手术大概是通常都是你前晚上都要进到医院去准备嘛。
对
啊，露露看你这样。
露露也是。
那时候我是下午去荣总嘛，然后我爸把那边东西什么帮我确认一下，他就直接回去了。我就当晚，
爸爸
对，当晚我就其实一个人在那边住在荣总那边，因为那天刚好隔壁又没人，我是两人房，隔壁又没人睡，所以这整天就是我一个人在那边。
好棒啊，变独立包厢。
我也这么觉得，还蛮舒服的。
你知道那个郭医师就会说
赚到，
对，
一个晚上不知道多少。
对。那天晚上其实我没什么感觉啊，我就是一样电脑拿出来继续打我自己的写我自己的东西这样子。
正常作业。
对，就这样正常工作，好辛苦、哦。然后那其实那个在动手术前的大概12个小时吧，应该就是不能喝水，不能进食。所以我是在他就跟我说晚上12点之后就不能再吃东西也不能喝水。
对。
所以隔天早上起来我只有一个感觉，我口好渴。我又饿又渴这样子。
好惨。
然后一样跟早上起来就开始，因为我是中午动刀嘛，所以早上其实也还有一段空档。然后这护士就开始进来都叫我换手术服啊。然后确认再扎点滴啊，然后确认一下各个状况怎么样？你有没有喝水？一直问我说你有没有喝水？我说没有啊，我很想喝了。
对，准备成为待宰的羔羊啦。
真的。啊，大概11点多的时候，他就另外一个床就推过来嘛，然后就叫我躺上去。全身东西什么都不能带，手表、眼镜什么都不能带。对，
只穿了一件手术服。
这时候你爸爸来了
没？他正要来了，可是他已
经，哎呀，
就已经他有点 delay 到了，所以他没有上来，所以我是独自被推，一路被推到那个病床专用电梯嘛，然后就送下去。那你知道那种感觉什么吗？因为我近视很深，我没戴眼镜，然后就躺在床上，
对，
你就只能往上看着天花板，就有点像那种电影，好像真的要去送。那个人生跑马灯要过去了，
哎呀呀，那种
因为就看不到嘛，因为很近视，所以看得不清楚嘛。然后就一样，就送过去之后也一直躺嘛，然后他接着再送，又一直往里面到手术室那边。到手术室的时候，他有个那个流程，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就是有一个铁门，
对，
然后他是蛮高的一个，就他开的蛮高的位置，他就是你要叫你我爬过去这样子。
对，
从我自己原本的床爬到另外一侧，然后郭医师这是为什么？我蛮好奇这件事情。
换床吗？
对，就到手术室那边之后，他就在我再换过去这样子。
就你原本的床只是运送用的床吗？所以要换到手术台上。
为什么爬过去的？
你还可以动，当然是自己过去啊。
不是，
你要被人家抬过去吗？
那可是它是很高的地方，它不是那种平的，它不是在地板上，它是 有点垫高的那种情况。嗯，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要这样，它从两边有点算半阻隔起来的这样子。
它其实就是因为那个手术台有一定的高度啦，可能跟你那个挪床用的小床是高度有一点点落差这样。通常会就是如果移动病人的话，会有一个滑板，那可能因为看你好好，就让你自己
爬过去，就是
对。
为什么弄这么高？就是床的高度这样子。
对。
了解。好，我们继续往里面走。好，那一样就送到手术房嘛。那时候真的觉得像电影画面，上面一个超亮的灯打在你脸上。
人不是我杀的，不好意思，真的习惯动，
被你有这种经历，
没有。
然后让护士再过来，护理人员再过来帮你做最后确认嘛，帮你打，然后手帮你固定好之后，就麻药打下去。我是觉得打麻药是很有趣的事情哦，他我真的觉得应该就跟死了差不多的感觉吧，
死了差不多的感觉，
你就觉得你的意识跟你的身体在快速分离，你有种往后倒下去的感觉。
所以是全身麻醉对不对？
对，我是那次是做全身麻醉这样。
这个名词是对的吧，郭医师？
对，就通常就是从静脉注射那个麻醉药物，然后护士就会跟你说深呼吸几口气，然后你会觉得有点头晕，然后就睡着。
对，就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样，你被怎么样都不会知道。
哦，说真的，那时候的一切都交给医师了，所以要拜托医师。
对，然后在我在醒过来的时候是在恢复室的时候，他其实醒过来是蛮不舒服的感觉。哦，
麻醉刚清醒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麻醉刚清醒的时候，就觉得全身那个控制力量都很不正常了。你觉得自己力量就像想挣脱起来这种感觉，因为就像从死爬起来那种感觉，
鬼压床的感
觉，要想挣脱起来。因为其实我是全身麻醉，它是有插管的，虽然时间不长，可是那时候起来都是觉得喉咙怎么这么干，又干又痛。不知道露露当初是他有没有插管的时候？
是没有。
你那时候有到全身吗？
出来的时候其实看不到，我
当然
看
不到，
我看不到了。你现在出来就是好好的被推出来。
对啊。
应该是要有，
因为全身麻醉，肌肉都没办法操控。
对。
所以反正那时候就出来，那时候醒来就觉得靠，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手又痛，因为左肩膀刚动完刀又痛，然后接着右手又绑着那个优点，就整个就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跟发生过灾难一样。
是啊。
然后就快爬起来，然后就护理人员看我醒过来，就通知我爸爸嘛，然后就把我推回病房。那我回病房只有一个感觉，就是我要喝水，给我水。
你很仿佛在上演《恶灵古堡》系列的感觉，
有点
女主角刚清醒的那一刹那，全身都是管子要拔掉。
对，真的感觉
就是那种
很想拔。那时候把鼻，其实他有那个鼻子的氧气管，我就把因为是把它扯下来这样子。
是哦，
对，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哦，
就是大概整个从动刀到出来的感觉这样子。
所以其实那个过程，其实我发现你还蛮多的，叫做无奈跟。其实你没有，我好像没有听到你比较，你当时会觉得恐惧害怕吗？
不会
，
因为其实我这种麻醉我算是做过两次了，因为那时候、
哦、
其实把那个脱臼把它撬回来的时候，去医院他也是给你那种比较低剂量的麻药，这样子、一样这种感觉，所以我算习知道这种状况，
习惯都出现。
还是你平常有喝很多？
没有，这是两件事情、
啊，这两件事情哦。
对，
不过说真的、哦，邵凡倒是跟我们分享了一个蛮宝贵的，因为他是很。意识很清楚的进去开刀房里面，
大家听听就好，不要自己去体验了。
哦，这真的，他讲到一个重点了，谁没事想要体验这件事情？
对
吗？所以我们才讲哦，其实医院很大的一个功能，当然它是一个治疗的作用。我倒是比较想知道的是，我们是不是有一些预防的动作，我们可以先做好，我们不要每次哦都是遇到了要治疗状况才去面对这种。令人觉得很不舒服或者很害怕的一些情景，郭医师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医院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类似预防医学的一些概念存在呢？
有办法预防脱臼吗？
当然，那个邵桓那个脱臼状况是比较特殊啊，因为这就是天生的问题，这没有办法预防。不过一般人如果想要知道自己身体有什么状况的话，倒是可以做一些例行性的健康检查。这样、
哦、对哈、哦，有健康检查这件事哈、哦，
被你多久没去了？自己讲。
前两年还有，是我有，我们也会照顾一下身体的。
嗯，对啊，本都40岁，再不健康检查好像不太行。
哦，这个讲到一件事情了，那不然我先请教郭医师哦。
好，
像 Ben 跟少环两个人这样年纪差不多的情况之下，去检查
差不多 Ben 也差不多范围多大、啊？
差没有太多嘛？
你差那个范围到底多大、啊？
不都是20岁吗？
你什么？
好啦，我们两个差20岁了。对不起、，Ben 哦，今年40了啊，我们少环是20岁的小鲜肉啦。
对，
而且龟是，你看像我们现在少环20岁左右，跟我们 Ben 哦已经40岁。同样去做身体健康检查，会有不同的差异吗？
当然会啊。
哦，
其实就是当然，健康检查目的就是要看身体有没有什么状况，是我们平常没有办法，就是从一些症状上看出来的。
脱臼上，
通常健康检查是在疾病还没有发生前
对
就要先做的。疾病发生之后，当然就是要看医生看病了。
真的。
所以到了一个年纪，比如说像 Ben 这样的年纪，其实会比较建议就是每年或者说两年，
至少两年，
对对，至少两年都要做一次健康检查。那当然，健康检查的项目很多啊，包括抽血啊。验尿啊，还有做一些肠胃镜啊、超音波，这些都是可以做的。那抽血里面又可以做的有很多，比如说像大家比较注意的癌症指数啊，或者是三高、胆固醇啊、血糖啊、肝功能、肾功能这几个部分是可以用抽血验出来的。那成年人的话，就是像40岁以上的人的话，比较多会有新陈代
谢，不需要刻意对
认真听哦，认真听哦，
对对对，注意注意，
是报告是，
因为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呢，身体的代谢会速率会慢慢降低，所以比较多会有一些新陈代谢的问题，就像三高嘛，血压、血糖、血脂肪这个部分，
那头发呢？
所以会头发是。天生的，
少环现在也想要长头发，他跟我一样是光头，现在
这样害我有点久。
哦，对不起，
对不起，
要正经，
对正经，
就是。
所以对不起，请忽略头发这一段。
就是一些新陈代谢的问题需要去注意，但是这些早期都不太会有症状，所以就要靠抽血检查。那还有就是肠胃道的部分，因为比较多是抽血没办法验出来的，比如说像大家比较担心，现在越来越有年轻化的趋势，就是大肠癌。
对，
因为饮食西化的关系，
肉吃太多。
对，所以其实肠胃镜或者是超音波的部分，也是可以就是例行健康检查做的项目。对，大概就是这些方面。
主要是这方面。
那年轻人。再年轻一点的人的话呢，
是是是，范围在哪里？
对，
比如说39岁以下吗？
对，就是40岁不到40岁的人，
不到40岁的人，
稍微年轻一点的呢，其实比较会有一些疾病状况产生，大部分还是意外啦。就是年轻人比较冲动嘛，可能很多到医院的原因都是因为意外的发生，所以身体自然产生的疾病。比较多就是像天生的，比如说像这种习惯性脱臼或者是其他一些原本先天性存在的问题，那种健康检查可能能够检查出来的角色就比较小一点。
所以也难怪啦，有时候年轻哦就是一种本钱，
对，
但是也不要过度消耗我们的本钱哦。说真的，因为有时候变得一个比较明显的感觉，过了30岁身体真的有一个明显的落差，
对，
会出现。我这个是一个分的亲身感受啦。那确实也有做，因为也有在做一些健康检查，我们加加减减也知道自己身体大概是哪一些地方会比较可能需要照顾一下子。健康检查的重点哦，绝对不是说希望证明自己到底有哪些疾病。我是真的认为，只要一些指数稍微有一点不太对的时候，稍微要注意的时候，我们就要去针对所谓的对症下药啦。
对，
就要开始做一些，也许叫调理，也许叫运动，也许叫保健的各类型的动作，
防范于未然。
对，就是防范于未然这个动作。
嗯，
哦，所以啊，这一节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聊了一下，有关健康检查的这个项目，我觉得还蛮重要的。下一个阶段，我觉得会有更重要的讯息要跟你们分享，我们期待下一个阶段见哦。Hello，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我们第三阶段的1766路透社，
一起聊聊 ，Let's talk。
哇，刚刚前面两节哦，其实我们谈了 相当多有关哦，手术相关的一些事情，包含健康检查、一些预防医学的措施哦。可是哦，反而让Ben又想到另外一件事情，是这样子的啦。不知道该怎么说，露露除了小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状动刀的一个经验哦，这今年哦Ben跑了几趟医院，其中一次哦是因为我们家坐公车出游的时候出了车祸。那这个车祸其实当然我老婆也算是有摔到，但是真正的哦伤到的反而是我岳母，坐在位置上，但是毕竟年纪有了，可能他用力过度，还是在那一个兵荒马乱的过程当中，哎，不小心被撞到了还是什么，哎，反而左脚的就是有一个骨头也产生了一个骨折的现象，断掉的现象，所以也是又去了医院去动刀去做这样的一个治疗。我说真的还蛮痛的，当时我岳母哦下车，就是我们还是自己走回去的哦，哦走着走着，我看我岳母越走路越不方便，那我们就会发现我发生什么事，原来脚也觉得很痛，哇，当下哦马上就赶到居家附近的一间大医院，立刻去做检查，
是
这么一个检查，去挂急诊检查之后，哎，我岳母就很有趣了，直接就住院啦，啊，又准备隔天早上开刀，
这么快，
哇，真的真的真的，这是一个我们其实大家都不愿意碰到这种事情啦，但是真的碰到了怎么办？二话不说，
该动了，
对啊，该动了还是得动嘛，就像少环，其实这一次矫正之后，哎。接下来他可能左手的问题就解决了，突然想到这个关键字，左手的问题解决，因为现在吊带吊的是左手，可是我记得你现在你是两手都会习惯性脱臼，对不对？
对啊，
啊，所以你未来还有一次可能是右手
吊带可以用两次，应该多划算
啊，对
CP 值多高啊，你讲讲，
你确定这个你会留着下一次吗？
为何不呢？
哎，所以老实讲你还是会有再遇到下一次的一个状况吗？
你说动刀这件事情
啊，对对对
对，确定右手大概是可能明年左右会再开另外
一刀。哦，明年哦，请你好好保重啊，哎，在这一段时间不要睡着睡着又
我现在都坐着睡
天哪，为了怕这个脱臼的问题哦，哎，少环也是很辛苦啊。不过话说回来，刚刚就正好提到Ben的家里现在就是因为长辈脚哦也真的是受伤，也还在照护的期间哦。那这个时候我倒是很想请教一下我们的郭医师，是不是在像比如说遇到一些动刀了，有没有一些所谓的术后的保养？
对，这个我也非常想知道。
哦，对啊，对啊，对啊。
好，那术后的部分，当然也是要看手术的部位跟手术的方式啦。不过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就手术的那个伤口而言的话，最主要是要保持清洁。
清洁。
如果说有，比如说像洗澡啊，或不小心流汗弄湿的话，其实马上换药，可以保持它的干燥跟清洁。
对。
然后还有就是不要用力过度的去拉扯，比如说提重物，所以你要
离我手远一点。
所以其实用吊带吊起来是预防这件事情，避免你习惯性的去动到它，
对，
或者说用像骨头关节这种开刀的，你可能起床的时候不小心就用那只手去撑起来啊，那个就要再进医院，
所以你再做公里。
对，
在这个时候我就很想要。待会我那个三公斤重不重啊，那个背包就麻烦少环帮忙了。
好，我用右手了。
哎呀，
那再来就是饮食的部分呢，可以吃清淡一点，当然也不用说到什么白稀饭啊，那个不用加调味料，不用啦，只是说像比较刺激性的酒啊、咖啡啊、茶、浓茶这些，
这些都是我爱喝的东西，
尽量还是少一点呢，避免影响伤口的这个生长，这样子。
那哭了，
那可以多补充一些蛋白质类的东西，让伤口比较能够愈合快速一点，这样。
哦，
听你来说吃维他命 C 好像有帮助。
也会啊，也会，因为维他命 C 本身也是一种抗氧化剂，它会就是去清除一些不好的东西，那让伤口比较能够快速的复原，这样子。
哦，所以其实能够做的事情还不少呢。
对啊，
可是我刚刚听到，难怪少环今天来哦，不点他以前最爱喝的一些东西，不点咖啡，不点什么的，原来是因为现在你 不能喝啊。
那我想问医生，就是那个伤口的清理的话该怎么做？
清理的话哦，一般以前人呢、啊、都会用那种什么金什么
撒盐，
金胸氧啊，还是什么？
对，胸氧水。
还有那种
那没有用
红药水啊、紫药水啊，很好像越涂越多越有效，对不对？
刺激耶！
没有，现在一般的观念呢，就是用生理食盐水清干净伤口就可以了，
优点都不用，
优点也不需要。
那回去把优点丢了。
就是如果有用优点的话，一开始是可以啦，就是先清表皮一些脏污的部分，那最后还是要用生理食盐水把
洗干净，
把它清过，
保持清爽、干燥跟清洁，
对，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对，
那种防水胶布可以用吗？因为那种伤口，如果想洗澡怕喷到，用那种防水胶那样子。
可以啊，就是在洗澡的时候，或者说真的有可能会弄湿的情况下，可以暂时的贴防水胶布。那一般来讲，还是就用干燥纱布盖着就可以了。
它不适合一直贴的，对不对？
不适合，因为我们本身皮肤还是会排汗。
哦。
它完全不透气，就比较容易闷住。
对对，如果外面没进来，里面自己先搞毁。
对对对对。
哎，这倒也是有可能的。哇，我觉得居家照顾居家我们讲术后的照顾，其实也都仰赖我们身边这些家属一起多用点心。
对，而且我觉得这次看到我有个感想，就是伤口本身就跟肩膀跟伤口本身有相关性，其实还好处理啊，就那几样。可你整个生活受到了这个整个不便，那其实更大的影响。
对啊，
我最明显就是直接洗澡这件事情啊。为什么把头发剃光？其实就是因为那时候觉得洗头，天哪，真的太困难太麻烦了，就直接把剃就剪光，这样直接用擦拭，这样比较好处理。这样
这好像也是一个破釜沉舟的方式，
好像变洗头最方便了。
我们是一直感受到这种方便。我们的吹头发真的是不花几秒钟啊。
那除了洗澡之外，那其实穿衣服，因为手限制那个位置，虽然现在都只能套这种衬衫类的东西这样，然后平常现在拿东西也只能都靠右手这样控制，现在连吃饭其实都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
是要有人喂吗？
不用，我右手还是可以吃。反正我右手还可以拿筷子，还没有天分的。而且就是整个，当你身体有部分暂时不能使，功能没像过去的时候，其实整个生活其实都会蛮多影响。那这时候其实会很需要就是家人在旁边的协助这样子。
真的，我岳母她因为是伤到脚，哇，三个月说真的只能。几乎都只能窝在家里。
对啊，
想要出去真的哇超级麻烦，要去医院回个诊都很辛苦的，要想办法用推轮椅的，又用了各种方式才能让他顺顺利利的去个做医院做个回诊。其实说真的，有些状况发生真的是大家都不愿意的。
是，
对啊。不过说来说去像这一种术后的保健复原是一件事情，刚刚讲到的预防是一件事情，但是有的时候还真的有一些事情
无法预防，
挡都挡不住啊，
真的。
像什么，比如说露露毕竟是个5岁女儿小女孩，她们小时候其实现在都在一个培养自身抗体的一个状况，
又称感冒。
对，她就常常会不小心就感冒发烧流鼻水的。哇，前两个礼拜上个月不小心也被我们露露感染了。光咳嗽咳了2个多礼拜，
露露好了，你还没好。
真的，露露先好。哇，
这就叫年轻。
我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解释，
叫老。
不是，少啊，你还很有你的样子。没有，因为我们工作就是靠嘴巴，一直都在用嘴巴讲话，所以咳嗽就一直咳不停。
所以过去有几集有点沙哑，大家有注意到吗？
对，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真的这种感冒的事情好难预防啊，对不对？
对啊，其实像小朋友，因为在幼稚园大家同学传来传去，一定是没有办法。
你传给我，我传给你，
弄我们的，
对啊。
不过像今年初，大家还记得吗？就是有流行一阵子的流感，而且那时候得到很严重的，几乎都是比较年轻的族群。
那
更不用担心了。
所以换你担心了吗？
对，
其实所谓年轻，就是还没有到65岁的。
所以我们同一挂的。
对对对。
没挂的，
65岁以上称为老年呐。
是。
那其实能够预防流感，而且进展到并发症，就是 最好的方法就是施打流感疫苗。
疫苗这件事情，哇，请大家要想办法去接种疫苗，对不对？
对，其实10月1号开始就已经可以打公费的流感，就是疫苗本身是不用钱的。那今年是因为年初的那个流感的影响，以往都是65岁以上才有免费的疫苗可以打，那今年50岁以上就可以打免费的疫苗。
50岁就可以了，我们失格。
你们真的太年轻了。
我跟少环加起来可以一起去打一下。
那小朋友的话6个月以上到高中都可以打。
哦，到高中，
对，
也都是免费的。
对，
对，我们正好被排除在中间了。
对，我们刚好不小心被排除了。
我真的是，真的是，为什么我们就没有享受到这种免费的一个福利政策？
相信自己撑得住就好了。
所以其实家里如果有老人跟小小孩的话，建议一定要去打，因为这种人就是得到流感的机会也比较高，而且得到都通常会比较严重一点。
真的呼吁一下，听到立马从什么时候开始？
10月1号就开始。
10月1号
刚开始了。
刚开始10月1号就开始，今天也是刚开始，对不对？
对啊，
对啊，对啊。哦，所以哦，马上立马带着露露去打。露露，不好意思哦，给你一个皮肉痛的机会哦。对啊，你看我们少环哦，我们这种已经成年的就认了吧。既然没有免费的项目帮给我们了，那
多健身吧，多保护好身体吧。
对啊，所以啊，我难得啦，我们讲也不是，对不起，也不是说难得。哎，其实好像政府一直有类似这种免费的一些补助措施哦。
对啊，
哦，对啊，所以其实笨也不用太担心你的年纪呢，其实还是有免费的可以做。
啊，真的吗？什么什么什么？有什么什么什么？
政府也有补助那个健康检查的部分。
哦，健康检查，有吗？有吗？
大家以为健康检查要花很多钱，对不对？可是其实年满40岁以上，政府有补助3年一次的免费成人健检，项目有抽血验尿。抽血就包含三高的部分啊，血糖、血脂肪啊，肝肾功能，这些都有，
该有都有。
就像我刚讲的那个新陈代谢相关的一些疾病，它的大概都可以验得出来，三年一次。那65岁以上的话是每年一次。
哦，65岁是每年。
对，
40岁以上就三年一次。
对对对对对。
少环，这个时候你看我的，这个时候我的鼻子要翘得比你高。
我
有你没有？
我不需要啊。
学都也定。
还有就是大家比较怕的癌症的部分，政府也有补助4种的癌症筛检，免费的。
免费的。
第一种是子宫颈抹片。30岁以上的妇女是每年一次。
哦，30岁以上，30岁，
30岁，可是你们两个都不符合资格。
所以你要去自己去啊。
人家说的6分钟护一生是不是？
对对对对，
就是6分钟护一生。
那第二种是乳癌筛检。
哦，
45岁到69岁，2年一次。当然也是只有女性了。
我们男生也有胸部啊，我们又失格了。
你们又失格了。那第三种你们有啦，
是
50岁到74岁，2年一次的大肠癌筛检，是粪便检查，不过年纪还没到
，我们还是失格。
那另外一种，最后一种就是口腔癌筛检，那是30岁以上。但是要有嚼过槟榔或正在抽烟的人，2年一次。
那你要为了可以做检查？
哦，不要不要不要。所以我们在提醒各位听众一件事哦，我跟少环最早最熟悉的地方其实是在台湾癌症基金会哦。
对，
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去协助到，真的很多。老实讲，我们并不希望看到台下的学员做的都是一些罹患过癌症的生命斗士，我们不希望看到，可是每一位都是，这个是让我们感觉到比较难受的一点。所以哦，像刚刚提到，癌症的健康检查免费的筛检，我们刚刚在前面提到有关女性的有关这种老年的一些免费的健康检查的一个补助，这个哦都是一个提供给大家的一些资讯。
是
家中，对不起哦，不要以为自己不符合就不在意，家中的长辈也许需要。家中有时候有些女性也许也正好需要。我想这是我们这一集有在跟大家分享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做好我们的预防检查，告诉大家我们乐生医院 郭医师郭文翠郭医师哦，他就是这一方面的专家，有问题有任何疑问也都欢迎哦，直接哦跟我们郭医师请教。
好，
当然写个 email 到我们的医院信箱，
可以
都没有问题哦，欢迎直接联络我们乐生医院郭医师郭文翠郭医师哦，他都很热心的为你们做一些说明哦。那么时间哦真的就这么一点点，好可惜哦，好想多讲一点点。
各位还能听到我们现在说话已经不错了。
所以啊，没关系，请大家记得锁定哦，每个星期二晚上我们1766路透社
一起聊聊 ，Let's talk，
我们下次见哦。